请弟兄姐妹把圣经打开提摩太后书。我们上星期烧了一把火，是圣灵的火，让我们重新点望对上帝福音的中心。因为在这个时代，很多人已经不喜欢福音了。我们打开提摩太的后书，后书的第一章的十二节到这个十三节，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这卷经文。提摩太的后书第一章十二节开始到第二章的十三节结束，我台上读双数，弟兄姐妹读双单数。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节，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十二节，不对啊，不对吗？提摩太后书对，我跳，你们接下来十三节没问题吗？我跳，你们接着念就行了。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守着。愿主怜悯阿尼瑟夫一家的人，因为他屡次使我畅快，不以我的所恋为耻。愿主使他在那日得主的怜悯，他在以弗所怎样多多的服侍我，是你明明知道的。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劳力的农夫，你当先得粮食。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到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你的话语被打开，被我们诵读的时候，主你的圣灵就在我们中间工作。你要达成你从起初一到末了要完成的时间。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主你把真道显明，让我们侍奉和生命都与你自己的福音来相称。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主的名。我不知道你的人生活了多少年以后，有没有感受到众叛亲离的时候。这不光是在光复台湾、中国大陆、新中国成立，或者在文革中，这种政治变革很激烈的时候大量会发生。就在这种经济大萧条的时候，我相信很多普通的人在一些程度上都面临这种遭遇。刚刚小涛执事就讲了两天前 UCF 发生的事，对吧？星期三我收到国际收到 MIS 被 cut 了。也就是说，当这 MIS 或者这个统计系被裁的时候，按部队的话说就是番号没了，对不对？这个番号没的话呢，当时学校里的教授、员工、学生和他们的家人，显然他们的情况受到很大的影响。可以用一句话来说，众叛亲离也不过分。因为州立大学招他们进来的时候是给他们什么终身教授的，这是他们为什么渴望，而为什么比我们在座的人都多，对不对？星期五星期六都在那工作，星期天去。 那么对于那个辛苦的几年的学生来说，他很可能不一定能在 UCF 拿到他的学位，不是他自己的问题。那对于有些孩子正好在高中，他如果家庭因为父母的缘故要搬迁，我知道波及很多的。当经济这个大条到这个时候，如果一年前我们所经历的半年前只是餐馆营业不好，基本的底层，然后大家都省吃俭用不吃大餐了，那种一般的麦当劳还可以畅销，这种20块钱一餐的没人吃了。但是今天以 GM 为代表的 Chrysler 代表的这些美国的产业开始解体，开始破产，所以马上影响的说像我们教会情况的人，对不对？我们教会因为不一定很多人都自己开餐馆，但是有不少的人是在企业里工作的，所以当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你会不会感到背叛？但西门子这种公司如果也出现这种情况又怎么样，对不对？ IBM， 我自己在卢森待过，我待会儿会讲我的经历。所以我们都明白是不得为而不得为之的哈，不得不做的，就是说作为政府没有钱的时候一定做。但是当这个去年就昨上个星期 GM 的这个破产能够在两个月之内说要达成， Chrysler 然后要被这个意大利的公司买，这种关掉了很多的厂，就是我们说关停转哈，这个在美国发生了。然后发生的时候呢，也预备它进入 Chapter 11，我们都熟悉的很多的 airline 哈，在911之后我们都是飞这种 Chapter 11的，所以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可怕，但知道它是已经进入破产法。也就换句话说呢，它要试图东山再起，像 AT&T 一样解职了以后又活过来了哈。情况又改变，美国政府变成最大的股东，知道 GM 拥有政府拥有了多少60%的产权。好，然后呢，奥巴马会说 I don't want to get a car business but I want to get a very quick， 他说他希望你们很快，我不要做这个执行长哈。有人就开始开玩笑，30年河东30年河西哈，说30年前资本主义救了社会主义中国，现在社会主义中国救了资本主义哈，当然资本主义的中国来救资本主义的世界。这种变化，我相信在这种变迁中，很多人可以像 GM 的人，如果你是 GM 的股票持有者或者像那些债券人，他们就会非常的愤怒。然后员工也一样，如果你原来是在这种就是 blue chips 的公司来工作，他都有 pension 的，就是有 401k 是20年代的新鲜事儿，但是叫什么退休金呢？所以这些他都要来交的，他怎么交得起？所以这些人他们都会有不同的感受，他们一定会感到背叛的感觉，然后有愤怒，然后有无助，也没有办法，甚至会恐惧，因为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所以这种我相信在我们中间，即使一个平稳的一个生活里面，你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你可能也有一些在一段时间那种众叛亲离，就是说什么事都不顺，你做什么事什么东西倒霉，你碰什么什么东西就破，然后你见到什么人别人都绕着你走，觉得你像是一个，所以你干什么不顺，见什么人别人都要为难你，你有没有这种觉得非常 odd 的时候？就是保罗的时候，其实基督徒的成长哈，也有的时候会是这样。所以基督徒人生或者教会在成长也有起有伏，无论你怎么样，有的时候你怎么样的读经祷告，怎么样的恳切在神面前希望这件事情变好，但没有结果。然后你无论怎么样的努力向一个人传福音，你希望带一个人成长，也没有结果。然后呢，你在你的所花里头，你的人际关系、你的工作环境、家庭问题，并没有很快的立竿见影，甚至很长的一段时间两年没有得到改变。所以你那时候会问上帝说：“哇，还要多久？为什么？”那神就说：“等待，忍耐。”所以在今天我们刚刚读那段经文里头，你注意到保罗说到他像提摩太这第二代基督徒已经开始有恐惧的心的时候，逼迫他们中间的时候，他讲了他众叛亲离的例子，是吧？整个西亚的人都离开我，当然他这是一个是教会的一些领袖，但是他也讲到中心的人仍然服侍他，目的要叫提摩太干什么？一个正在恐惧中感到有压力的这种困境中的年轻的领袖或者教会弟兄姐妹来说，要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中什么刚强起来。具体来说，保罗要告诉提摩太或者告诉我们今天的教会，在哪里靠恩典刚强呢？有两方面注意哈， 圣经在这头告诫第二代的和今天的跟随者，要靠福音的外展，福音内在的生命，这两件事情来刚强。靠外展的拓展时工和内在的生命建造，这两件事情来刚强。我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如果看这个，我今天为什么把十二节和十四节再读一遍，你看这个十二到十四节跟后面提摩太后书的关系的时候，你发现十二节说了一句话，说上帝能够保全保罗交给他的，或者话说上帝能够保全他交给保罗的，反正不管哪个，反正上帝能保全了。到底是指的什么东西被保全呢？你们一看第三节第十三节哈，没错，那这个第十四节的说的确是圣灵把他纯正的话语要持守，所以这一定是讲的福音，是讲的圣经。但是你注意看十三节的时候，很注意，实际上他说听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英文说 pattern of the sound of word， 这个东西很模糊，到底是按圣经所做出来的事情呢？你必须要解经了。所以如果你 search 一下，你就发现在提摩太前书，请大家翻到提摩太前书六章三节，在那一段保罗讲到一些异端他们的生活方式，用到同样的字眼，说若有人传异教，第提摩太前书的六章三节，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话语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你怎么样。换句话说，那时候出现这个字眼呢，不是特别强调说耶稣讲福音的哪一个内容，而是说这些异端他们的行的方式不合乎真理，不合乎福音。换句话说，保罗现在要鼓励提摩太的，说在这种危难之后呢，你要按着和活出福音相称的敬虔，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这个人见证，或者你在服事中你的理念是不是跟神经是一样的，你搭的工程是不是一个美好的工程。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你来看的时候，这个讲的纯正话语的规模的 pattern the sound 是讲的关注耶稣基督的跟随者他们的侍奉人生的，是讲他们侍奉人生的，是讲这种。如果你看这个联系，从第一后面第二章的一到十三节的时候呢，就我刚刚说的，他要把这两句话十二节和十四节正好连上，第十三节呢连到了这个外在的这个侍奉人生，跟这个十五节和六节连，而呢内在的塑造呢是跟这个第二章的七到十三节连在一起的，是内在生命的塑造，他讲到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这里头的关系，我是因为这是很关键的经文，让大家知道的关系，好像看起来是讲只是讲福音，这是不是，是讲福音的结果，一个在事工中的结果，一个在生命中的结果，是福音开花结果。换句话说，我们需要什么？在面临外在压力内在诱惑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刚强，第一个刚强是要福音的外展施工，也就是说真正的真理教义呢一定能够在日常的生活中产生影响，可以看得见的你做事行为方式。第二个方面特别要讲说，我们要再深入来看说这样一个外展的东西到底里面是什么撑起来的，它的刚强壮胆是靠什么撑起来的，是内在那个生命被塑造了，被福音塑造了，这是很重要的两点。好，我们来看福音的外展施工。第十三节他说，你从我听到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怎么样保证这个纯正的话语产生出的结果呢？这种服事的规模继续保持。当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他给门徒们讲福音交托给你们了，然后你们要去，是万民做你门徒，要与你们同在。但是如何保持这个信息不走样，更进一步说保持这些传信息的人也不走样呢？这是保罗要跟提摩太讲的。当然前提我们知道是我们十二节所说的，保罗说什么？我相信他，我交托给他的什么，他能保守。说这是我们都知道上帝掌管一切，上帝有主权。我插一句话哈，在今年的时代周刊里头说，在这个时代改变美国的 top 10 idea， 你知道福音信仰或者以这个上帝主权为中心的这种信仰，或者是加尔文主义吧，是名列第三名。你们看时代周刊了吗？他讲的 John Piper 讲到 Tim Keller 讲到不同的这个宗派里头第三， New Covenantism， 就是在四月份，就这些他讲到，在这种灾难来的时候，只有真正相信上帝有主权的人能够存活。当然我讲的是存活的喜乐，我讲的哈，不是说你还活着，但是是非常恐怖的活着。好，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是知道说是上帝在掌权。但是呢，在这个背景下呢，他特别要强调的呢，你注意看这个前提，成功一手虽然是上帝的全权的保驾护航，可是呢十三节要强调的是我们如何依靠恩典，对吧？用在基督里的只是恩典，对吧？信心和爱心来守住这个外在的服饰。保罗用两个方式，你注意看这个第十五节到前面的这个，他讲两个方式来保持这个外展的服饰。一个是什么？正面和反面的例子，对不对？别人离他还去，有些人服侍他。还有呢，用三种职业的描述特征来描述一个持守福音这个受托的人的特征。用这两件事情说，你要有一个外展的侍奉，一个工人应该怎么样，应该你面临什么样的压力啊？注意哈，所以我们来看第一个，就是说负面和正面的例子。我知道这在生活中哈都会有了。他说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了我，你知道的，其中有两个人被点名了。保罗先讲了一个失败的例子，亚细亚是什么地方？我们今天说小亚细亚哈，就是罗马的一个省，整个在跟希腊快要接壤，但是要经过地中海。所以这个省份是罗马帝国的一个扩展省份，也就是说是外邦人，就说应该是罗马人当权，有点像苏联管了这个保加利亚这种情况哈，明白哈？在这种背景下，就是这是六十年代以前的事哈。所以呢，那里的领袖以弗所教会就在那儿，也就是说提摩太当时在那地方做牧师，建了提摩这个以弗所教会，保罗走了，宣教士走了，对不对？然后驻堂的牧师。结果呢，这是一个外在的省份，谁要是在这地方敢跟罗马的政府有问题，就会害怕，对不对？保罗现在是什么情况？保罗当时被抓在罗马，去到凯撒那里受告，去告的时候呢，然后被囚禁了，没有无罪释放。所以保罗是一个有污点的人，在罗马政府下面。因此你想想，在罗马铁蹄之下的另一个省，不是嫡系省，是一个人，对不对？包括那里的教会，用这些话说都有点 chicken， 有点害怕，对不对？所以他说小亚细亚的人都离开的时候，是指的一大批的主要教会领袖不理他了，就是说不是说保罗的福音不信了，我们跟保罗不要有什么关系。 He's a troublemaker， 知道哈？所以这是当时的情况。说但是你看到他说在这个提摩太后书，你如果看到四章的时候，他在讲述一些事情的时候说，我初次申诉的时候，所以我知道我在讲的是真的，我第一次到罗马去申诉的时候，没有来帮我，尽都离弃我，他讲的小亚细亚的人。但是他说了一句话，但愿这罪什么不归于他们，第十四节对吧？所以保罗是受了这个苦，这些人是众叛亲离，但保罗是这样的。那么请问弟兄姐妹，今天的世界教会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北美是没有什么受迫害的，相对来说啊。那么在世界各地都有领袖为福音的缘故被捕入狱的，也有混杂的原因也被入狱，有一部分传福音也有他自己犯罪的，非常的复杂。所以我们态度怎么样呢？我记得在几年前我们教会还在那个Downing Church 聚会的时候，有一个叫蔡卓华的华人牧师在北京，因为印这个圣经被抓了。当然政府现在的罪名都一般不会说，是因为他就说他是非法谋取经济利益，因为卖那个圣经嘛。那实际上的圣经呢，他那个并没有赚钱的，就是说工本费。但是这件事情呢，从一个角度来的确违背了中国的法律，但是他是卖圣经。所以我们教会知道情况以后呢，正好有人去，我们就有一个奉献带给他几千块钱，因为他的儿子和母亲就没有工作了，因为这样的缘故。你知道中国一旦出这样的事，中国政府很厉害的，所以我们这时候只能做这样的事情。那么接下来最近有一件事情你们注意到吗？就是一个维权的这个基督徒叫什么高志成吧，他失踪了，这是个西安人。那么我们对他们家态度怎么样呢？就是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我们大概都不知道， 这已经告诉一部分我们的态度，对吧？那就是我知道我会怎么样呢？情况就复杂了。他不是一个牧师，他维权当然维所有的人啊，所以有人是拆迁的问题，有的是基督徒入狱的问题，有的是法轮功的问题，有的是反正各种各样的事情。因为他，你知道，在美国跟政府打官司是很正常的事，对不对？你明白吧？在美国打政府的官司，你可能会输，但是呢，你不用那么害怕。如果说不是非常那个过分的话，但是呢，在中国是不一样，所以他失踪了。现在当时，所以美国国会去问这个事情。但是我们会怎么样呢？因为他是一个混合的情况，他不是全部为福音受苦的，对不对？我们会为他祷告，但是我们该怎么做呢？但是我说这两个例子的时候，我是想说，真正有一个为福音受苦的人，如果像保罗进中国的监狱了，进非洲的监狱了，进了印尼的监狱了，我们敢站出来说话了。这是当时保罗众叛亲离的情况。所以事实上我们都是很软弱的，我就说实话，我们也是在中国的问题上，我们也觉得真是一个很复杂的整个的这个看中国的家庭教会和三自教会的时候，不光是教会以谁为作首的，三自教会可能在这上有妥协，还包括怎么对待受迫害的基督徒。耶稣基督说了，我受监的时候你在哪里，他不是在讲一般的人犯罪关监狱啊，那是他讲一个肢体被关监狱了。我们如果是个肢体，我上次有一次我们讲过肢体，在我们小组里那种相互之间的痛是很明显的。殷强的太太回台湾的时候讲到殷强怎么爱他的时候，就是他觉得说殷强是因为就是爱他帮他做这些事情就感到是肢体之痛。所以这件事情我们实在需要一些反省。你比如说最近你们看到我写了那个六次的祷告文哈，可能有人同意有人不同意，但是我是非常非常小心，您花了两三个月预备这件事情，写诗花了三个小时写成的祷告文。但是跟这里头我们态度很复杂，这个政治事件我们怎么该做？我们不想在这里头参政的，他们不是为福音受苦的。所以显然的，我们在中国政府在经济政治开放的时候，政治上有些进步，我们要感谢上帝，也而且应该把一些功劳归给这些改革的先驱，对吧？我们都是这些受益者。但是教会有没有勇气合乎福音的正道，按照先知和祭司的功能来让政府经验，不光是说在六过火的行为、屠杀的行为，或者说暴力那种黑暗，会对他们今天的人怎么样？而且要对今天的人来说，尤其我觉得今天不光是六四，中国的一胎政策我来讲一讲哈。今天对不起啊，因为这是受政治迫害的时候，在罗马帝国情况。这个如果保罗那个情况和我们今天来对比的时候，如果20年前中国的一胎政策，我今天去问那些人，我在中国我在网上也看，一胎政策的时候，当时出台的时候呢，是准备运行20年，因为中国长治久安，你不能一直这样只生一个，对不对？你都明白对吧？没法支撑这4个、5个、8个人嘛，一个孩子。所以呢，20年以后呢，人大有人提出议案，说应该恢复，应该允许生2个了。你知道什么人反对呢？反对理由是什么呢？你原来可能会想，哎呀，中国资源贫乏，怎么怎么养不起？不是的，都不是这些人。真正反对者是计划生育办公室的既得利益者。如果2胎的话，罚款收不到了。小涛，你生2个，还不用交钱。那个交你知道是几是几倍的？在中国交钱是39倍，根据你工资的多少倍。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多少婴儿被杀了，这个超过六四几百个人呢。你看到说我们应该 take 什么样的 issue 向政府说话，如果从生命宝贵的时候，真的。所以完全原因不一样了，换句话说，金钱要流无辜人的血，我不能赚钱了，修收费站那些修了国道都本来应该是不要再收了，对不对？这些人反对啊，一抗议政府就没办法。其实政府现在实际上中国政府很无能的，就是在这些问题说，如果这些人国家公务人员收钱的人你不让我收，你按这个E-pass我一失业，他们都政府没有办法的。好，就是讲完负面，你看保罗怎么讲正面的哈，他花更多的笔墨来讲说，愿神怜悯这个阿尼瑟佛一家人，他们屡次使我畅快，不以我的锁链为耻。 我被捆锁了，反而到罗马的时候来找我。我们现在也没有打了灯笼去找一些被迫害的人。有一个叫 Voice of a Martyr， 在我们所有的没有经常会看到，的确是我们的顾问牧师也记到过，在伊朗的一对基督徒的姐妹，他们怎么样被迫害的。因为在穆斯林那个国家里，一旦变基督徒，你是就是说灭九族那种的，就是你跟家人全都断开的，因为这是很不一样的，大逆不孝的。所以在那种背景下，他到竟然这个人呢到罗马找他，找到了，而且呢不断的服侍他。你知道他那么多的服侍，保罗在这两个正面和反面都提了两个句话。提摩太你是知道的，你看说你是明明知道的，就因为在这讲神的工人呢，他要讲你选什么样的人，在这种时候你应该选什么。他要让我们这些人说，这两个例子的时候让我们学什么，显然是学正面的哈，不是学那两个点名的哈。所以要我们为他们祝福祷告，他说你要祷告。我自己想不出这样的例子，我就知道我在美国的时候听过我弟给我讲一个他自己的例子。我弟比较淘气哈，在这个读中学的时候呢，我都没有办法把他带好。然后呢我妈也试过很多办法了，但是他有一些哥们儿，就是这个我们说的酒肉朋友哈。但有一个哥们儿呢，就是打人，把人打伤了，没有打死，但是打得很惨。行凶了，就是说是因为，但是呢也是为别人，不是为他。就是你知道在兰州那个文化里面，我不知道西安怎么样，兰州就是说很乱嘛，西北喝完酒就打架。然后呢他这个朋友打完人以后呢，就是但是从东北的眼光中，这人是艺人，就是为朋友什么两肋插刀的，对不对啊。插完这刀以后，我弟呢就觉得说没人去看他了，大院人都不去了，他就一定要去。我爸爸妈妈就觉得不应该去，但他就去了，他去了好几次。那当然他就是说，不是说我弟也说不，他不搞不清楚这个是确实赞赏他打人呢，还是说鼓励他现在在监狱里头挺下来哈，那个劳教几年以后出来了哈。但是他这个例子里头呢，就给我看到一点，就是说我弟的那个勇气哈，是肯定要比我要大一点哈。对对，我觉得这个不是说他那个对这个朋友的这个事情哈怎么样，我在讲就在这件事情上，他那个友谊和那个在监狱中的人，你知道哈，谁去看他记得最清楚了。你想一想，保罗说的所有的人就是教会里头都不理我了，结果李红军来看我了，哎呦，那这个原来他跟我是仇人，现在来了那不得了。就是我在讲这个例子的时候，就是特别重要的说，这个勇气是我们特别需要的。在重压之上，你需要祷告，明白上帝在这个时候对我们的托付。为什么基督徒可以这样做？我鼓励非基督徒这样做，因为你不知道你在会得罪谁。基督徒知道你的身死在谁那里，你可以这样做，你不怕灭你身体的，你单怕连身体和什么灵魂都有掌权的那位。好，接下来我们看了这两个例子之后，来看三种职业的描述，来表达一个受托的人应该有什么特征。那有三个描述哈。这个他先开始的时候说到第二章一节，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注意他这里把在耶稣基督里的恩典和我们靠他的恩典刚强人的责任连在一起的。真正的合乎圣经的是我们全然尽力的刚强一定要在上帝的恩典中，这是非常重要的。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你来看我们的基督徒的外在服事的时候，一定是上帝的恩典托住我们个人的努力，但是我们要尽心竭力，因为后面的例子全都是尽心竭力的那三个例子。但是在我进入之前，你注意一下第二节牵扯到第几代人呢？第二节经文是非常重要的经文，今天上午我本来在主日学要讲的，后头我说我就不要重复了。牵扯到几代人，提摩太后书二章的第二节，请你看你的经文，你不要看我，里面有几个人几代人被牵扯到了，传递接力棒，跟赛跑400米赛跑或者200米赛跑100米接力赛是一样的，四代人，对不对？保罗交给提摩太说你要教导别人，这些人还能够忠心教导下一代人，是不是四代人？我没说错哈，这四代人很重要，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承担着这种沉船的使命。你想不想把你们家的价值观传给你的儿女？我昨天听新闻里头就有一个牧师讲，他们家经常会有讨论会，达成结果以后就变成说 This is my family value， 他想把一些好的东西传下来， 上帝的家也是这样来沉船的。好，注意看这个保罗接下来的三个职业特点，我会用我个人的一些经历，我的失败，神的恩典来讲这三个图画。军中当兵的，在场比武的，或者是在场比赛的，就是竞技哈，就是体育比赛，还有劳力农夫的，这三个讲的，一个讲的上讨上帝喜悦，第二个讲基督徒要顺服耶稣基督的律法，最后呢，工人得工价要坦然的感恩的领受，这三个图画哈。第一个你看哈，投受苦难的时候，凡是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我们教会很多人可能已经不认识我了，就是说我这个我，但是我现在今天可能会讲一下我的见证。在上帝呼召每一个人的时候呢，我们都面临了两个问题，一个动机的问题，还有一个事物缠身的问题。这在我身上也发现过，就是当我去一次上神学院上课，当时唐牧师在教课，他教一半就开始呼召了，上面有我们当时50个人，他说我祷告你们中间要一半人要做传道，我吓死了，头低了，我说这不是上课吗？怎么？然后之后呢，他就开始挑战我们。那我自己就发现，我为什么不愿意？一方面觉得要有这种可能性，那时候我跟旭光都奉献说做代职侍奉了，但是我就是心里特恐慌。然后尤其归正上课的时候，发现那些牧师都很厉害哈，你说什么东西他都知道，你问他什么书，告诉你80个电话。上次来过林思金牧师，也看到他的恩赐，弹钢琴啊、解经啊、人文地史啊，都很清楚。我这是学工科的哈，跟李红军一样，比他稍微那个，他是什么？对不起啊，不说李红军，就是你觉得你的恩赐不够。换句话说，如果用我们过去成名成家的眼光来说呢，你大概没有什么机会出人头地。你都会发现这些动机在你的那个里面流动。然后我就觉得说，哎呀，我不去，我不去。然后说出来理由呢，都很好。当然了，我们那时候已经归正了嘛，所有的职业都是荣耀神的。我做工程师为什么没有比做牧师差呢？你看，说的好听吧？所以这是当时我们的动机被查验，直到上帝真真就是那个临到你，用他十字架大爱，我才降服。是在一次教预备主一些课程中，我才顺服的。约翰福音12章是我的呼召的经文，这个动机是藏得很深的。我们每次被奉献的时候，我们不断走人生的道路的时候，其实都是一个每日的奉献，每个主日的奉献，每个星期的奉献。不过呼召的时候，那个动机的查验是很清楚的，他要上帝喜悦。这里讲当兵的被招的就是要对老那个他的 command 喜悦，这是毫无疑问的。事物缠身的事情我知道哈，我今天可以感受到说，真的就是全职，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全时间的基督徒啊，我们不是半时间的。今天上午我们讲课，对不对？不是星期天是基督徒，然后星期一到星期五是干杂事的啊，不是的，所有都为上帝所做的，对不对？但是要知道，就是你要想把一件事情做好，你该怎么做？你读完博士才去打工的，对不对？你修了多少年的课，然后预备。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如果上帝的道是永恒的道，要改变人心，跟我们这些人产生太至关重要的永恒的关系和今天的关系，那我们能够说，哎呀，就星期天做做就行了。我们已经很感恩了，有一些人可以这样来做，那是他们的恩赐。我发现我做不了，我修了2年以后呢，就发现那修课修完了，我大概要到60岁才能毕业。我一算，然后2000年的时候呢，我们全家就商量好说要准备去读神学了。2000年大家都不同意我走，潘金光说，你还没有证明，你是经常逃避的，所以你还没有证明你这个都修不了。女儿呢说我要高初中小学毕业，那我爸呢就说再等一年，反正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那我们就祷告决定2001年。这个辞职的这件事情呢，就是发生在2001年整个那个telecom bubble 就是那个泡沫非常糟糕的时候。所以呢，2000年我跟我爸祷告的时候，我说2001年我要辞职的。然后我爸说的，你不能啊，你这个怎么能这样呢？这见证多不好啊，你要在公民就是你要做的特好的时候呢再退下来，你看这个他讲了很多的意思，你要这样，你不能是被人家 lay off 了哈。然后我说我不会的，我一定是努力工作的。但是呢，我就请我爸祷告了，我牧师也来劝我爸，让他放手啊，来祝福我们将来的抉择。但是2001年公司裁员的时候呢，到了1月份呢就发布命令了， 然后呢，中间的情况非常的奇妙。然后呢，我在以前因为要准备走，我就在半年前我换了一个部门。你都知道，你换新的部门，新来的人被裁，还有一个在上面的人被裁，对不对？在中间的人是中流砥柱。那我呢，在那个地方干了四年了，应该还不错了。可是呢，我刚换一个，我原来做 Unix 的啊，你们做电脑的知道。然后我觉得 Windows 比较吃香，我过一段时间以后要不做电脑了，我至少要对这个 Windows 要了解点，我就做 Windows 的开发。那我刚进去半年，那还不裁我吗？啊，那个就问我说，你愿不愿意换到其他的部门？然后我就说，哎呀，你也不用换了，你到底有什么 package 没有？因为我知道我们公司还是福利不错的，结果很好。我从三月份，然后最后拿了四个月的工资，因为我四年工作嘛，一年顶一年嘛，哇，那个日子我觉得，对不起啊，所以之后在这种时候，就是神成就美事的时候呢，你是想不到的，就是说不一定是很凄惨的离开哈，是我愿意。不过我爸是很不高兴的，我一回来说，爸，你的祷告门谁听了？我爸不知道啥意思，我跟他一解释，他说我从来没有这么祷告过。我不知道这个，但是他的确，我们当时有这样的一个 agreement 的时候，我们这样祷告。因为我爸看到不同的牧师被招的情况都不一样，他就跟我说，你没有护照，有的人护照不出去呢，然后在一次大火的时候悔改了，就去奉献了。十七岁奉献，之后到三十几岁才真正走，所以经历了很多事，大火啊，差点命没了。那还有呢，是生病，然后我爸说这事都不能有，那我说好，那就 lay off， 然后我说为这个事祷告。那个时候呢，之后呢，就是日射中天，就跟那个 GM 当年开这个把那个 Hummer 买了一样，知道买了 Hummer 那大大的肥肥的特贵的车，他们买了哈，那知道那时候油也不贵，然后靠这个赚钱，跟那个 Lucent 的赚钱一模一样的，就是并不是技术的改革，而是大量的人要开这种豪华车，美国人好像富强了一样的，因为那一个十年的经济的复兴嘛，对不对？好，是那样的背景，所以我爸压根也不会想到说2001年会急转直下，所以今年的情况也是这样。所以也好，在你们中间，我讲完不是白讲的哈，在你们中间上帝呼召一些人出来来侍奉他，也可能是你愿意，也可能是不得已，但是如果神要呼召你，那就会成就，真的真的是这样的。那个这节经文就是刚刚这个提摩太这节经文，就是神呼召的一个女生去了叫那个 Covenant 的神学院，她现在已经在休斯顿牧会了。所以这个是神讲的第一个，我相信就是说阅兵式的这种，你想的阅兵式的招的时候，所有在阅兵的时候讨上帝的喜悦多重要。你还记得那个大阅兵的时候，那个敞篷车过来的时候，大家都敬礼，对不对？然后首长说什么？同志们辛苦了。下面人说什么？首长好，对不对？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讨那个司令官的喜悦，对不对？首长好。其实我们也是在我们的被呼召来服侍上帝的时候，动机就是要荣耀上帝，讨他的喜悦。好，我们接下来看第二个，在上场比武，实际上这个英文翻译很清楚，就是一个比赛竞技场合。在罗马的文化里头有希腊的文化，你看到这个奥运会的时候有一个扔铁饼，对不对？然后扔完以后你做广告的事哈。人在竞技场比赛的时候，若非按的规矩就不能得冠冕。我们知道在座很多人看 Magic， 多少人我是看的，好，对不起啊，会看球不知道哦，看 Magic 和 Laker。 我知道上个星期天你肯定是很痛苦，我早早把电视关了哈，二十多个大分的这个球，用周慧阳的话说，输十个大球大概是没有希望的，就是打篮球人都知道了，所以他们的确是没有希望哈，不是小看他们。那么在这个竞争场合最激烈，你就注意到这最重要的人物是谁，你当然的 Kobe Bryant，哦，还有谁？哇，你们不看的？你不看有不应该这样那么歧视这个美国球星哈。OK， 这个 Howard 对不对 ？Howard 这两个都很厉害，我好有共鸣的了哈。好，那这两个人显然在场上是很关键，他们的发挥的场好坏会影响这次的比赛。但是你注意哈，罚球、犯规都可以导致他们中途下场，所以在圣经里说什么？非按的规矩不能得冠冕。最有 power 的不在场内，场外那个带哨的。换句话说，基督徒的生活从这个角度来说，你要想服侍的时候呢，最有权威的就是应该服侍那个主上帝的律法、爱的律法。服侍上帝的时候，那个上帝的规矩你一定要守的。我知道这个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我们每个人都有失败。我分享过我自己的失败，那我今天再讲一下，简单的讲，就是说作为一个从小到大从来没有做过弊的人，我在神学院曾经有过作弊一次。你说一个38岁了已经不在乎得 A 得 B 的人，但是还认为一定要得 A， 然后藐视那个学期的功课，认为这学期我可以做很多教会的事情。然后你知道人在骄傲中一环套一环，直到我在准备那个课的时候，那是我跟李红军一块上那门课，是这个 Modern Philosophy， 那我们俩一块还补课呢，都差不多了，所以我要预备，我们两个都准备了一些作业。所以呢，当时到我考试的时候呢，我又是一样的，就是说我总是贪心贪多，想再多复习一点。我作为国际学生，就是说我们只要不是在美国长大的国际学生呢，考试都可以有3个小时，但是我的骄傲认为我可以2个小时完成，但是我想多看1个小时，对不对？明白吗？万一一个题让我押宝押到了呢？ OK， 好，结果呢我多看1个小时，我到7点钟开始考，但到快到差5分9点的时候，9点钟要交卷，是要记，因为是个 O 开卷的，哦不是开卷，是自己在电脑上做，不能看东西的，我要交到 RTS 的，5分钟，我们家住得很近，我可以去，但是呢我知道已经最后一道题答不到了，最后一道题10分，而且我也知道答案，可是没有时间写了，我就把给自己有理由了，打开我的笔记把它copy上去，然后 print 出来就去送去了。但这件事情在一路上呢就非常很深很深的折磨，就是我去到中国去传，就是说去培训了，在这一路上整个看那个电影呢是一个骗子的电影，哎呀我都觉得我是个骗子，我在被招来服侍上帝，然后来在神学院修课，然后有教会弟兄姐妹支持我，弟兄姐妹为我祷告，结果呢我在做这个事情，所以我的3天我时差原来是没有的，我结果那3天时差就过不去，就直到上午6点钟打电话把林思欣牧师叫过来讲，我说我犯了罪，告诉他什么事情，之后他有一句话今天我还记得，他说你害怕什么，你为什么不敢告诉，就是说承认给学校，我说我不知道，我没有从来没有干过这种事儿，到底是我被开除呢，还是没有这个学位呢，将来不能够服侍主呢，我你知道哈，中国人的面子，然后我们的这些骄傲都在这个时候完全的土崩瓦解。然后他说陈彪啊，没有一件事被套能够超过套上帝的喜悦，因为如果你是他的仆人，他会来安慰你，他会来给你学位，也不是要求的。所以我就鼓足勇气说好，我当时就到街上发了 email 告诉我太太说停掉我其他的服侍，然后回去再跟你讲，因为那个教授本来要跟教授发 email， 教授太老了不用 email， 我一怕我回来一软弱又回去了，就说这事没发生。所以这个事情在我的这个毕业的这个成绩单上有一个是这个从 A 到 B 的，然后甚至会有一个失败的，但是呢这是一个恩典的记号。一个被神所呼召的人不按着规矩做事，上帝会来找你的，你的良心永远没有平安。所以我们服侍神是这样来服侍他的，神也没有放过我相信不是我们完全了，我每个人都有不完全的地方，但是每一次当这些事情浮现出来的时候，求他的赦免，因为交在谁的手里要比交在谁的手里更好，交在上帝的手里比交在人手里要好。大卫做过，我们也应该这样做，交在上帝的手里。好，第三个，你来看农夫，在这个劳力的农夫，工人得工价要感恩的。他说劳力的农夫，在保罗的很多书信讲到说工人得工价，打场的也当有指望存粮。这件事情我们施与受的关系里面，我觉得作为我们从一个工作一多年，如果来蒙上帝呼召出来，我们都有这样的挣扎。如果我代职奉献是好的，你比如像黄小石长老，对不对？每个人都很看他讲道非常好，然后很谦和，然后有很好的功名成就，神用这个吸引很多的人，这是上帝的恩典。但是呢，不是每个人都被这样招的，有一些人是被招出来全职要做的。OK， 黄小石的解经肯定不如谁？下一明年来的人叫什么？也姓黄，黄子佳啊，那原来华生的院长，因为人家就是新约的院长，然后所以这个有差别的。那么但是有一个问题是我们自己要对付的， 就是说在我没有全就是说全职之前，我爸当时就跟我做了一个例子，他说我们教会有一个执事啊，是我们 UCF 那个 Ohio State 的破格提教授的哈，三年就提副教授，然后四年正教授哈，很厉害哈，就是说，但其实他不是一个什么名牌大学出来的，什么长沙什么农机学校哈 ，OK 学院 OK， 但是呢，我爸当时呢，他说，你看你应该像他那样，他奉献很多，在教会做执事，人见人爱，啊，你做牧师你又得罪很多人呐、啊，你又讲道你这个会得罪人呐、啊，你像你这个脾气啊等等，你看到我爸的想法也是我们当初的想法，你代职服事的时候的确是很好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更难的就是。拿工价的问题，不光是有往外给，你得的施比受福有福哈，那个不一定是你真正想是因为面子的问题哈。第二个方面是领受的时候，当我出去工作的时候，我们都把它看作是正当的职业，但是为什么祈祷传道不是正当的职业呢？这是正当的，在旧约中在新约中都是的，当他预备当训练别人把上帝的道为别人祷告的时候，这是一个正当的职业，他不是一个混混啊，对不对？是这样哈，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哈，所以我们作为将来被呼召出来，你们在座的人，我已经熬过来了哈。你们要一样，如果你被上帝呼召出来，你要对付第一个要感恩，你不要觉得说，哎呀，我该得，对不起，罗玉奉献100块钱给我啊，这种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神学生在我们中间出现过，很可怕的。他说你给我奉献，然后怎么，然后你帮我填什么什么这个报销单，哪有这样的事情啊？仆人一点没有了哈。那么还有一些人呢，就是倒过来的，就是说他很不好意思说，我们也有的，他宁肯他已经在全职做牧师了，他愿意到邮局去打工，他应该，我觉得如果上帝给你这样的恩赐，你能够把传道做好，你去打工，但是如果没有做好，你浪费人的，你不误人子弟吗？在上帝给你这话语经约旧约原文，然后历史现在的文化你都需要了解的，结果呢你就到 UPS 打工，你来告诉别人怎么喂养别人，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犯罪啊！我告诉你，我可能说得过一点哈，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人会扭曲的不好意思接受嘛，我说为外面我是好像很乐意的，但这边是什么，我都知道我的一部分的工资或者我100%的工资是这个教会弟兄姐妹给的，对不对？除非如果 Master Seat 再给我们一点，那我是什么样的感受呢？我会不会觉得不好意思啊？但是保罗说劳力的，英文的翻译就是说 aggressively laboring， 他是特别花力气来工作的，所以这三幅图画说神供应我们，神让我们讨他喜悦，神让我们按规矩来说的中心点呢，都有一个就是竭尽全力，你这三个里头上场比武得冠冕，对不对？然后呢按着规矩做事，然后呢一定要什么在这里头要讨他的喜悦，然后不能够缠身，就是你竭尽全力来做一件事情，我可以深深的感受到我全时间来做这件事情，神也没有亏待我们。细光结束的时候我就开始侍奉了，对吧？然后我们福音教会就开始配我，我们那个机构也开始给我有工资，所以这个的时候呢我们家一点都没有少，我女儿也能够读私立大学，做梦都没有想过，当然便宜的私立大学哈，我认为是很好的私立大学。从一个角度来说呢，是神来恩待我们这些本来是废物的人。你可以看到，我们如果把我们的生命中，我只是打开我的弱点的一部分，我们可以看到，若非是上帝的恩典，我们没有一个人站在这个地方来服侍他的。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被上帝所呼召要来服侍他，不能用什么样的方式，不一定是要进神学院，但如果你被呼召要全职的服侍，你越早越好来服侍他，因为这是上帝给你的恩典，不要枉费了，靠福音养生，要尽力劳动。好，我们现在已经看完这个，我来看第二部分。一个外在的服饰一定有一个内在的生命。我们知道中国人呢都知道功夫的这事儿，对不对？熊猫功夫电影看过吗？啊，对，啊，乌龟师傅说了哈，也就是说每个人呢，我们都不知道怎么练这个功夫，但是我们都知道有内功和外功，对不对？内功和外功的时候呢，连小孩子都知道这件事情。换句话说，其实不光中国的功夫是这样，任何一个专业，任何一个学问，任何一个行当，一个生意，一个体育项目，其实都有内外的分别，都有内外的分别。 这是第十四节就提到属灵的内功。他说我从前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刚刚我们唱神的灵让我们得自由，靠着上帝的善道然后使我们守着。换句话说呢，圣道和圣灵组合在一起，在基督徒的生命中产生果效，产生出生命的果实来，这是很重要的。善道靠着圣灵牢牢地守着产生出。所以我们的教会如果说是用福音用圣经来讲道，可能有的时候人们觉得说，哎呀，一步步解经好像挺那个梦的哈，那是我们这些讲道的人水平不好。但是呢，如果我们真正这样讲呢，弟兄姐妹真正是有收获的，因为圣灵乐意这样来把基督塑造在你我中间的。你看这个内功的产生哈，你特别注意到这个两个方面，我简单说一下。第一个是默想，刚刚我很感恩淑丽今天要我们来默想，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说要默想，我没有给他讲，他没看我的讲章。他这段经文从七到十三节有两节很重要的概念。第一个是默想耶稣基督的福音和能力，你要默想主耶稣基督，他是大卫后裔哈。第二个他说要在神的信实中忍耐到底，必然得救。整个从后面，如果说七到九节看你的经文，对不起，看你的经文，七到九节讲到什么？耶稣基督的福音的大能怎么样带领保罗面临苦难？从第十节听到说选民呢要得永远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这是一个应许，对不对？先讲了这件事，接下来十一到十三节进入神的信实可靠和我们坚韧不拔。你特别内容哈，是从安慰开始进入挑战，最后再进入安慰。我在讲我们的救恩有没有保障的这个安慰。在上一次我们都提到不同的基督徒是什么样的，我们千万不要做第五类的基督徒，以为有救恩最后没有救恩的，对不对？这个是在讲这件事情，只有在逼迫患难下一些东西才会浮现出来的。我如果不是在很紧张状况，在教会中花很多时间没有好好做功课或太骄傲，我可能不要做这件事。但是就在那个压力之下，你怎么样做呢才反映出你的本性来。所以在基督徒在这个时候默想耶稣基督福音的能力的时候，你要思想因为凡主给你的必给你聪明。我们在有些小组讲过默想，默想是什么？诗篇一篇，昼夜思想神的话像一棵树。默想是说在神的祷和祷告之间的一个连接点。如果你读完圣经马上祷告，我说句实话是 very superficial 的，你都不知道你的需要，这件经文告诉你什么你从来没有听没有消化。默想是需要读经嚼，停下来反思你的需要，上帝的属性，在这些经文里头耶稣基督的作为，想完这些事儿你再祷告，这是默想。所以保罗说提摩太啊，做一个传道人，做一个小组查经的人，你要来想耶稣基督。他不是说提摩太要废掉耶稣基督，不是的，他说你要来思想他，这位大祭司，这位先知，这个君王是谁，做了什么，这是他要讲的默想。所以灵修上有很多的事情，其中有一个人说过默想，他说默想呢，就是Richard Baxter， 我做牧师或者做你们小组带查经的人都要注意这个警告。他说默想有别于我们的研读圣经，因为是讲我们个人使命啊走的。当你研读神的话呢，我们中心要点是学习圣经，向别人传讲，有次序有结构的。但是默想有别于这种简单的研经，但也有别于祷告。在祷告中我们直接向上帝倾诉。他说默想呢是用爱喜乐谦卑来用神的话来陶冶，靠着圣灵来陶冶我们。我觉得你们没有什么共鸣，因为你们没有默想的生活，对不对？因为真的这个默想很重要的，是为什么我们所谓的福音信仰的人非常的 superficial， 非常，因为我们可能懂很多的教义，我们教会，但是你没有默想。灵粮堂的弟兄姐妹可能教义没搞对，但是他默想比较多，他说不定还真得到基督了呢。这是我们的警告，这是我们的 pitfall， 我们要注意的。所以他在这里，我读一下欧文的话，这是一个神学家说的。他说首先你要切切实实的，他讲了几点哈，来操练你的思念，专注思想和默想属灵的真理，然后将你的情感全部倾倒在这些事上，让他们来贴近属灵的真理，并且跟他紧紧的相连，跟基督联合。最后你来品尝感受孕育在这些属灵生命中的这种满足，透过这种经历就尝到了上帝的恩惠、慈爱、怜悯、耶稣基督的香气。 所以如果我们只满足在基督教义的推理理念里面，我们就会发现没有能力被改变。我们教需要默想，你读经完了以后要默想，你查经完以后要祷告，你早上灵修以后虽然不长的经文，你需要这个。他说两种极端，他说有的时候光照就是神的，就是我们明白神的真理，光照脱离情感的时候导致形式主义，甚至是无神论。我们今天上午讲的上帝在上面，我们在下面随便做事，这种知道有上帝但是做的不一样。还有一种呢，当感情超出光照的时候，就会我们陷入迷信。我们教会要走在这个之间，这样是合乎神的心意的。好，默想完了以后他提醒什么，说提摩太，上帝在信实中一定要保守这些他所拣选的人忍耐到底，所以他为选民来忍耐祷告。我知道拣选是很难的教义，但是呢真是上帝选的。因为约拿记里有一句话，什么救恩出于耶和华，这句话意思说我们没有，不光没有发明救恩，而救恩本身临到我们都是神的恩典。所以从开始到结束这里要讲，但是注意保罗刚刚讲的那个次序，他先讲完这个大的一个，说要真正的选民都必然得救得荣耀，对不对？他讲到我们救恩透过跟耶稣基督联合要得成的。好了，但是他接下来讲的时候是我们经常忘掉了，他下面引用的那段话从第十一节开始，是当时教会的一个圣诗。这是我强调我们教会除了唱灵歌唱新歌，一定要唱圣诗。圣诗是把教义唱出来的生命。这个圣诗怎么唱？他说有可信的话， This is a trustworthy word， 我们若与基督同死就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与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但是十三节说我们纵然失信他仍然可信，因为他不能背乎他自己。这是一个圣诗 The hymns， 这唱的时候唱什么？在整个这里头来讲，在整个的教会里面，我去中国传福音的时候训练教会，教会有两，一个人叫多次相信多次得救，这一帮人，还一帮人就简单说一次相信永远得救。这个都不是圣经的话，是一种简单的表述一个真理，但这种表述方法呢没有这个圣诗好，对不对？圣诗十一节，如果我到现在李红军有没有人配出来这个配圣诗唱这个歌了？好，没有人哈，那就谁？罗玉写啊，罗玉的女儿写啊，科科写。他这里真正的这个，你可以看到我们讲拣选的时候绝对不是一个荣，那个就是说是一种骄傲。真正就像我刚刚开始说的，在这个时代，在灾难来临的时候，真正的相信上帝主权蒙恩得救的人呢一定持守到底，而且呢他们有胆量。你看看去非洲的人，当时去印度的好几个人都是深信上帝主权拣选不失落的人，他们刚开始传福音可能就一两个人得救，马里逊就选了两三个人得救，他得救让他去做了翻译圣经了。很多东西都是因为相信说上帝在这个城里头有得救的子民，他来了。可能外面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外展的施工不是什么特荣耀的，但是这个地方是关键。好，但是你注意这里的次序，他说有话可信的，这句话是重要的，你要可以信靠这句话。保罗说过很多这种类似的话在这个提摩太书里。他重要的我要提醒大家是这个内容的安排，他先安慰，你看注意刚刚我们讲的初次的安慰，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这是安慰，对不对？如果我们能够这死也没办法让我们与他的爱隔绝，这是第一个安慰。在逼迫中一定要面临死的问题，所以他第一件事情讲这件事是讲安慰的，必然忍耐到底要得救的。但是挑战第二部分，他进入十二节的时候他强调什么？坚忍到底必然得救，是不是？我们若忍耐要跟他一同作王，注意我们忍耐，我们若不认他他也不认我们啊！注意这里警告哈，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当他我们不认他的跟后面那个我们失信不一样的 deny 基督或者否认圣灵的工作，这个讲弃绝基督，一直不听圣灵的劝诫，不是一时的失败失足，像我做是长久的心硬，然后在决定的时候背叛耶稣基督和福音，而且不愿意悔改，否认基督是主，这个叫我不认基督。所以基督说过我不认识你，所以这保罗就用了说这些人他们若不认他不认基督，将来主也不认他，是讲这种的。但是挑战完了以后保罗给的是安慰，我们纵然 他仍然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我们都会被暂时罪、世界、魔鬼诱惑脱离软弱过，但是上帝的信实保守一定要完成他的救赎。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们要来讲这个救恩保守到底，如果别人要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回到哪一节经文？请问提摩太后书哪一节经文？2:11-13，这里不是简单的讲多次相信多次得救，一次相信永远得救，而讲一个救恩的稳固出于耶和华，我们要敬虔的持守。我来讲一个比喻就结束。在我们这个讲道里头讲两个方面，讲了外在的施工，讲了内在的施工，然后都是靠福音来启动的，靠福音来撑起来的。那我很喜欢打乒乓球哈，允许我用一些乒乓球 indulgency。 乒乓球呢也有些这些类似的东西哈。如果你看这三个方面，体育设施和全面的培训，球拍要好，对吧？我花了400块钱，潘西光现在已经不说我了，因为很多人现在都买好拍子，因为拍子不好，这个拍子是跟你的技术很有关系的，对不对？罗永尚打球没打过你，就是拍子不好，对不对？运动规则，那这对应的是什么？圣经的内容，这些是不变的道要给你的。好，那么全面的培训就是我们现在讲认识福音，每复一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这个讲道，认识福音，经历福音。但在这个两个面还是比较客观的，注意一下，我们稍微进入一个主观的层面，老师和个人。打乒乓球有教练很重要的，不是吗？我至少看了 video 寄给一些人，有的人一看那个 video 然后水平就大涨，对不对？那你那个教练不要，我给老美他们，就因为他们看不懂英文看不懂中文，但是他看动作，他就是说比划。我上次给我儿子比划打乒乓球，那个他们不明白，我说这个动作哈叫干什么呢？他说扔铅球，我说对了，但是呢实际不是，是拉弧铅球，是一个动作，对吧？体育是相通的，他是外行呢看门道，哎，说是扔铁饼，那我呢说这是内行，这叫什么？削球，对吧？对不起哈，你们这有多不少人打球的哈。那这个目的是讲，就是说内在东西师父是要教你的，个人的因素圣灵在这里就做这个工作了。我们刚刚讲圣灵要把上帝的道要存在我们里面，就是这件事情，他要透过教练，他自己是那个教练，要把神的道塑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产生出来后面刚刚两个东西都是果子，前面东西我都没有花时间讲，但是这两个果子外在的成果，你一定要有技战术啊，你要不掌握这技战术怎么，但是你也要该得冠军要得冠军呢、啊、所以这个王浩这次得冠军还是应该值得庆贺的哈，从来没有得过这种啊，对不起对不起啊，扯远了。内在的成果，真的一个运动员的素质，包括身体和心理的心灵的，我相信我们也是一样，在做这种繁忙的工作中间，生活家庭各种外在压力的时候，有一件事内在生命的塑造是能不能够撑起那个的，是巧磨和谐的工程还是精英宝石的工程？愿神祝福我们。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来谢谢你，谢谢你把宝贵的话语赐在我们中间，把你话语的敬虔规模也教导在我们中间。我们实在是需要你自己来塑造这个年轻的教会，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很远，但是求主你真是让我们像提摩太的后书所讲的，让我们凭忠心良善来持守你交托给我们的正道，用你的心，用你自己的圣灵锁在我们心里，让你的正道在我们中间来发芽结果，让我们外在的侍奉和内在的生命是和谐的，一同来荣耀你。这样感谢祷告，奉主的名，阿门。